家好。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导友们前行引导文。今天应该是和导友们一起学习第141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这堂课呢，首先前面这一部分呢，我想给你们再归摄一下我们前三堂课所讲的那个内容，再给你们把这个思路呢再给拉一下。然后呢后面这部分就讲一下呢今天141课关于具体的运用的时候啊，它涉及到的怎么样观想的这个仪轨，还有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这段内容呢基本上光是看书上的原文字面意思呢都比较好理解啊，都比较好理解。那么前面的这一部分啊，上神波切呢在这堂课最开始讲了一些修行的教研，我今天这里因为时间关小啊，这部分呢就不一定能给你们再讲得特别广，待会儿到后面呢稍微的看一下总体的角度来讲，那作为每一个修行人也应该能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时间和机会其实并不是很圆满的，也不是很充裕。尤其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像这个雅安地震啊这些的这个现象的发生，也有可能不久的将来会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出现一些突然变化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修行人应该呢其他的什么机会啊修行的这个量不敢说，但是呢对于这往生法在我们是属于正常死亡或者是突然出现横死也应该对于这个在那个时候怎么样能把握住临终机缘的这个问题呢要有一些准备所以呢我是想首先这堂课最开始我没有按照上师讲记当中前面所讲的这几个内容给大家做辅导我准备呢把我们前三堂课所学习的第一堂课呢就分了五个课判，分别讲了上中下三种根基乃至于平凡人往生和呢依靠这个具象的善知识来超度的这种大悲铁钩钩招的这样的往生方法，其中还涉及到了这个刹那往生法等这些问题。那么后面呢第二堂课里呢当然就分析了作为一个修行人在做超度的时候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心态和原则那么凡夫修行人是可以做超度的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发心这样的话对自己呢百利无一害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你做了一些分析。第三堂课呢主要是提到了一些修行的隐没次第。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呢跟你们就是从一个人他即将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死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乃至于他到临终的时候应该是把握什么样的机会怎么运用我们前面几堂课所讲的这个往生法乃至于他到中阴的阶段和到后面其实如果前面几个阶位都没有把握住的后面要投身的话那么怎么运用我们这几堂课所学的这些教研能够有一个把握的机会所以今天想从这些方面呢给你们拉一下线。那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知道其实在我们第三堂课当中所讲的那个五根隐没四大隐没和明增德净德的这个隐没次第这个呢是在我们临死之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在临死的时候会出现的那如果相关待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这几种往生法上中下三种根基这些往生法呢它有两个方面的道理呢可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一个的话那它这个这三种往生的状态呢可以分布在我们从临死到法性中阴现前乃至于到这个转世中阴现前的这个阶段分别呢在这三个阶段可以来这样安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这上中下三种乃至于呢平凡人往生法的这四种 往生方式，还有最后那个依靠善知识解救啊，依靠善知识超度的这些方法呢，他都可以在临死中阴的时候来这个做休息啊，就是有这两种情况，在今天在这个方面呢跟大家再交流一下。那么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虽然在这里呢确实我也不可能去讲六中阴的一些道理啊，但是在我们一般的人啊，就比如说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即便是道友还没有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中阴法门一些秘法的内容，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从这个死照现前以后，到临终前，到中阴的时候，到后面快要转世的时候，你看你能把握住哪一个阶段，那么在生前呢积极努力的去串习去休息的话，应该是够用的，应该是够用。你在这方面加上呢，就是我们这堂课后面我跟大家在正课上面呢交流一下这个往生法的这个观修仪轨观修的方式，平时这样去串习那么按道理来讲，在临命终时的话它会有一定的把握。那么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从一般情况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他都会面临的，就是人到这个快死以后，他都会面临一个临死中阴、法性中阴，还有这个轮回中阴。有的时候呢轮回中阴也叫有中阴，也叫这个转世中阴。那么这个能听到声音吧，应该没问题吧可以听到声音哈。那么这个地方呢首先那个临终中阴啊，它是什么阶段呢？就是从我们生了一些比较致命的病啊，自己呢也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没有办法再存活了一直到你呢这个死亡，乃至于呢到法性中阴现前之前的这个阶位都叫做临终中阴。那么什么是这个法性中阴呢？就是临终中阴过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到会出现一些强光听到一些嘈杂的声音，看到这个五方佛乃至于呢愤怒本尊等这些景象，这个呢是法性中阴的阶段。那么什么是轮回中阴的阶段呢？就是从你这个法性中阴这个阶段过后呢，人会开始投胎。就是你如果在法性中阴现前的时候还是没有依靠一些那个我们说中根者的这种修行方便能认识本尊认识这个就是这些显现的这个相实际上唯一是自心之幻现的话，那么后面就要准备投胎了。那这个投胎的过程当中，就从投胎前寻找身体乃至到开始投胎的这个过程，都属于是轮回中阴或者叫转世中阴。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次的死末都会经过这三个阶段，只是我们每一次都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今天这里呢，我把这个三堂课的内容给你们串起来，整个把这个思路呢再拉一下，把这个线儿再牵一下。就是我现在呢就是我们自己实地的模拟一下，演习一下。比如说我是一个马上临命中人就快死了，已经呢没有希望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死前应该要做的这些准备，大家这个在像是第一堂课的时候分别讲了四点，对吧？就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最好是能够请到的这些具象的善知识和善道友来身边助念。那助念的话它分为显宗密宗，如果是从显宗角度来讲，就是帮助念这个阿弥陀佛。如果是从这个密宗的角度来说呢那么你生前也得到一些这个密法的内容那么这个时候就请善知识呢从助念。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临命终时乃至遇到后面最后投胎这个过程当中呢，会面临临终中阴、法性中阴和这个转世中阴三个阶段，这是每一次都必定会经过的。那么在这三个阶段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把握解脱的机会。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看自己生前是不是串习的到位所以这里呢，首先我刚才说我们大概模拟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是个临命中人，我发现呢我已经没有这个生还的希望了，就要开始再做一些死前的准备。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是请善知识和善道友来助念。我刚才讲到了，如果是密宗的这些善知识它有两方面，一个呢就比如说善知识给你念一些密宗当中的这些特别殊胜的这个文解脱细节解脱等等这些法义。 有些呢就是假如说你自己生前是一个真正的修习大圆满啊，特别具足正见的，就是我们在第一堂课讲的那个他那个条件啊，具有上根者的这个怎么说呢，自相续已经升起了无为实相的无见解并且不断修行串习的人，这样的如果是能够自己具有一些觉性的这个认知，这样的一种修行人的话，那么到时候呢，如果善知识在旁边，他会帮助你在你这个临命终时呢给你指指这些呢都属于是临终助念，是我们死前做的准备。但是这一点呢，道友们可能也能意识到，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我们不清楚自己死的时候周围会不会能够这样的圣缘具足道友和上师能在身边，这是不把握的，但这个确实是可以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之一。那么第二个条件的话，死前的准备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一定要忏悔。这个忏悔呢，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上一堂课里面在上堂课当中也有所讲，那就是说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罪业，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个方面的话是我们今天这堂课141堂这堂课呢，上师在前面的这段教研当中就提醒，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相续当中一直处在那种懊悔懊恼当中，这样的话实际上对自己的这个罪业会对自己的往生会起到一定障碍作用。所以我们这个就要分开一个这个阶段，比如说我现在是属于自在健康的时候呢，我们道友都知道再过一段时间学院这边也会开金刚萨埵法会，那其中呢这个所谓的厌患对治力就是心里面对自己往昔所造的这个罪业呢非常的痛悔，非常的厌离，非常的懊恼，产生这样的一种后悔心态之后再再的发愿呢，我以后宁可舍弃生命我也再不造作这个恶业，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你就不能让自己的心态情绪呢始终落在那个就特别懊恼特别后悔这种心态上，这个会障碍往生。而是呢你前面我们讲了忏悔的两个方面嘛，第一个不是说自己呢要诚心诚意的在上师三宝面前开始呢这个忏悔无量劫乃至今生和无量劫造的罪业，之后心里面应该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罪业肯定是能够得到清净的，对于自己一生所造的罪业，这个时候不能够有一种后悔心始终占据自身的相续，而有一种信心我的罪业已经得到清净了，然后专心致志的专注在往生法的上面，心态一定要把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有的时候我也是确实提醒道友，以前就前面的我们将近两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交流前行的教研，我以前经常喜欢跟道友说，就我们学佛的话要开心一点，人要阳光一些，不能够老是这个人比较怎么说呢郁闷，这个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对临终的时候不好有时候尤其自己生病或者说碰到一些委员你不能老是处在那种特别低落特别伤心特别委屈的情绪当中，你要自己学会调，想办法把自己从这样的心态里面这个走出来，这个就是靠平时的修法要有一个串习力，养成这个习惯，做一个比较开朗健康阳光一点的人明媚一点的人，是这样子很重要。否则我们到临终的时候那个痛苦会比平时的身心痛苦更严重，如果那个时候呢你心里面特别的郁闷沮丧委屈低落，然后想到自己业障深重又这个在忏悔的时候呢落的那种痛悔的情绪当中出不来的话，其实会成为往生的障碍的所以这个在平时醒觉位呢我也是提醒道友们真的不能够经常不高兴碰到一点点小事情就不高兴了，别人说你一句不高兴了，然后呢这边的法师呢稍微呵责你一下责备你一下又不高兴了，你这不高兴左一个右一个，你这么串习下去到临终的时候会出麻烦的，所以还是要自己学会调整的，学会调整这个事情的好坏取舍呢是有我们需要掌握的，但是呢自己的心态要学会去护持它落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愉悦一点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忏悔的两方面一个呢是在三宝面前发露忏悔，一个呢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罪业能得到清净
是可以呢这个有解脱机会啊，这个时候呢心里面不要对一生所造的罪业有后悔心痛悔心，然后处在这样的一种懊悔的状态当中，这个是要遮止的。我们自己现在首先道理上要清楚，那么放下一切的这种单执和这个妄缘，一心一意的专注在往生法的这种修法的这个当中，这个是很重要。第三个就是舍弃一切身财受用，最好啊，作为你们这个在家居士来讲，你最好在那个阶段呢，你把你周围的这个你所执着的一些受用啊、资具啊，你最好能把它让家人，如果你能做得了主，在家人能够你说了能算话的话，你在你自己那个就是准备往生的这个屋子里面的话，首先不是头朝北面朝西的这个方向，你不管是床调也好还是你自己的人呢，就调整成这个方向，这都要做好准备。然后前面放好那个佛菩萨的形象、上师的这个画像，乃至于转经轮啊，这些全部都放好，然后你自己的身材受用这方面全部挪开，你不要老是心里想说啊，那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把它已经全部给了我的这个子孙后代亲戚朋友啊，这个你写遗嘱呢给和你眼前真正就不见他呢，这个还是有两个层次的啊，这还是不一样的，最好还是把他们全部挪出去，不要让你看到。包括那个时候呢有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有些道友呢特别执着自己的这个爱人啊、孩子啊这个亲友哪一方面的你特别执着的这些对境啊，如果没有太多的必要，在你临终的时候啊，你前面你早早见过就拉倒了，然后到后面到这个临终中阴这个阶段，就是你那个发的很严重的病，然后死相现前，一直到法性中阴之前，在这个阶段最好不要见了，最好避免见，除非就是你不是很单执他，而且他是可以帮助你往生的那种助缘啊。除了这种情况，你特别执着的这些对境啊、友情，你最好也能够有一个早早打算啊，把他们遣开，好比较方便一些。等到你死完了以后啊，临终中阴这个阶段过去之后，最关键的这一段过去以后再说啊，那个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四个啊，就是讲的是断除一切身财受用方面啊，这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的话，有必要的时候，尤其作为你们在家居士以前，如果从来没有受过戒呢，最好能够受一个居士五戒啊，或者是呢这个如果在那个时候正好有这个因缘啊，真实的一些具象的善知识灌顶，那么你这之前呢还能动的时候，能去参加一个灌顶，就这个时候相续当中会产生三昧也界的界体，那么你因为这个重病嘛，你也没有机会再去违犯它，你不会再失毁誓言，所以你是处在一种相续中具有这个圆满清净的三乘戒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步入后世，它绝对就不会堕恶趣的，绝对不会堕恶趣。这些都是我们在临死之前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当然不一定呢这个所有的这几种情况我们全部都具足啊，这种因缘呢不是人人都具有的，但是你能够具足的这些哪一个条件的话，想尽一切办法能够抓住它。而且呢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刚才讲到舍弃一切身财受用的问题，在那个时候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想清楚，我已经要步入后世了，我什么都带不走。毕竟我们学佛人都知道啊，自己的这个生前的这些身财受用是没有机会能带走一样的，那还不如就把它放下，然后这个时候一心一力的提醒自己要抓住这次机会得到解脱，然后心里面产生一种极度渴望往生的，就是有一个强烈的祈求心，要有这样的意乐去摄持自己的心态，再不要想别的了。再不要想别的，这是我们在死前的这个准备从这几点呢就是需要大家平时要注意的自己要经常去作意的。那么这个死前准备完了之后，我们前面这几堂课大家都知道，最好的往生的机会呢是外期断内期未断的时候。其实这个呢是在我们应该要知道，是我们第三堂课在讲到这几种隐没次第讲到这种隐没次第的时候呢大家都了知了那个四大隐没之后它这个当这个分大当这个分大呢开始隐没了以后呢，他会长长的呼出三口气，外气骤然中断，就是在这个阶位在这个阶位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往生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之后的话，这个明增德隐没次第出现呢不是他这个明相的话，这个五根识开始融入意识，增相呢意识融入染污识，德相的时候呢是染污识融入阿赖耶识，到净德相的时候是阿赖耶识融入到法界光明，对吧？那么到了这个法界光明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人的那个因为这个阿赖耶识本身是我们所有轮回习气的一个载体啊，因为它是一个所依。到那个时候，阿赖耶识呢，它融入到本性当中的时候，那你自然会现出这个极光明，这是我们每一次死都会出现的，每一次死都会出现。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立根者的往生法啊，立根者往生法，它最佳的这个时机就是在这个结尾。就是在这个结尾，所以这次呢，这三堂课串起来跟你们啊拉一下线。你们要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当自己的隐魔次第出现的时候呢，它这个啊极光明会现前。如果你生前是一个修大圆满修得非常好的一个修行人，那个时候上师在旁边还给你指指啊，上师在旁边再给你指点，然后你自己呢又通过生前的这个修力呢啊，将自己的心识呢安住在这个觉性当中，这样的话就我们所谓的子母光明合而为一，在那个时候你可以不经过中阴直接呢得到法身的往生啊，就是在这个结尾。那么这一点的话，上师确实也说过啊，如果你生前没有修啊，也没有真的能够安住在大圆满的正见呢，有些道友觉得自己在修大圆满，实际上我前面也曾经给大家啊交流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是安住在一个庸俗的无念状态当中，那离大圆满的正见还差得很远的。所以呢，真正能安住的，他可以通过这种立根者的这个方式来啊获得解脱。那如果你生前没有修的话，即便是旁边有具象的善知识在给你指指啊，没有用。就像上师做的比喻嘛，像给恶狗指星星一样的，这个丝毫作用也不起，指指也不起作用，你依旧呢会错过这段姻缘。所以呢，这是从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就是说立根者的这个往生，他到底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呢这个有这个机会呢使得自己生前的修力和他的本机光明合而为一呢，就是在这一段就是在这个明增德和净德隐魔次第过去以后呢，出现机位光明的时候，能够认识自己的本面，而呢获得法身解脱，他是在这个阶位得到解脱，那时候他就不需要再往后通过这个中阴身了。那么在讲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上师不是提到了一个刹那往生法吗？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它不是立根者的专利，而是呢，其实这个上根者中根者和顿根者，乃至于平凡人啊，都可以用这个刹那往生法的窍诀。它主要针对的就属于是非正常死亡的一种情况，就是横死。出现这个横死的话，那么这个刹那往生法的最关键的要诀就是你一定要专注自己的心识往上去。所以在这一点呢，也需要我们平时啊醒觉位的时候去串习。刚才我在讲到那个立根者的法身往生法的时候，这也是需要生前一种特别强大的修力，你才能够把握住极光明现前的时候安住在他的本性当中而得解脱。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修行人来讲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而到了这个假如说是我们是属于那种突然横死的情况啊，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要专注心识望上去。那这个话要说回来，他不管是针对上根中根和下根乃至平凡人都管用，但是还是需要的一个这个要诀就是什么呢？生前你要有这种穿习力，比如说一碰到紧张的事情，马上自己想到头顶有上师，心识往上去，你平时这样经常去串习平时这样去串习，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平时自己丝毫都没有串习过的话，那你这种刹那往生法说是完全能把握得住呢，也很难讲，也很难讲。它只是一刹那一瞬间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横死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心里头根本就没有这种作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那一般的横死的话，它不会像我们那个四大隐魔次第有一个过程了，它直接人就已经死完了，那么神识就出去了，那你不知道它是从哪个地方出去的，有可能就会堕落到下面去啊，堕落到三恶趣当中去。而我们的目标是想让这个神识从头顶的梵净穴出去，那是可以获得解脱的机会的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自己平时还是要锻炼，有的时候晚上临睡前的话，经常揪一揪自己头顶上的头发呀，或者自己碰一下头顶的这个梵净穴的这些位置呢提醒自己的神识专注在头顶。然后碰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有人惊吓你了呀，或者碰到自己那个一些这个这个恐惧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念头能不能想到上师，能不能想到心识往上，这个就是刹那往生法的串习法，平时就要去用，是很重要的。这我们讲到呢，就是在那个首先这个临死中阴等到这个四大这个就是说这种隐没次第出现呢，它必定会出现法界光明的这个阶位它会有一次呢这个往生的机会。那么到了这个有了这个往生机会之后有这个机会之后呢，再往后面 啊，如果说你在这个激光明出现的这个阶段没有啊能够安住，没有这个力度安住，那么它这一段就会过去。过去以后呢，人必定就会啊紧接着它后面会出现那个啊，其实在激光明当中又会出现意识啊。那一段时间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一个时间。就像我们汉地有很多公案里面啊，你们也看到啊，就是他这个人死了之后呢，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然后他发现他的家人在围着他的尸体哭，他在旁边觉得很奇怪啊，就在劝他家人说，我不是在这儿吗，你们不要哭。那个阶段实际上就是说从激光明当中又产生了意识，那么在意识产生乃至于到法性中人中阴出现之前的那个阶位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很多这种嘈杂的声音啊，强光啊，还各种各样的景象还没现前之前，这个阶段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往生的机会。但是关键你如果像一般的凡夫人，他根本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死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观察的方法，就当时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这个怎么说呢，太阳和月亮没得了，就是你有这种感觉，怎么太阳没看不到了。它就是因为中阴界的那个天空就如同像秋天凌晨的这个天空，有一点微微透出一点点光。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体脱离肉体之后，脱离了这个红白明点啊，实际上它在外在的显现上面是出现这种日月的那个像。当然这里面啊还是涉及到一些密宗方面的一些教研，我只能我觉得这次还是讲的多了一点，就是说大概给你们提一下，这些不是重点，就是关键你能不能意识到你是不是能发现自己死亡呢。它有几个象征，一个呢你发现日月不存在了，一个呢你发现自己呢那个就是说踩在那个泥巴地上的话却没有出现脚印，还有的话没有影子啊，就是你包括你照镜子的话，镜子里面没有你的身影了啊。就是一般我们照镜子，镜子里面会浮现出我们圆满的这个人的这个身像嘛。但是呢你照镜子的话发现镜子里面是不存在身影，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应该意识到说啊，我可能真的死了，我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呢如果能意识到在这一段阶位呢，假如说我们用任何一个像我们平时比较串习的比较熟悉的上师瑜伽呀，任何一个生源次第的修法或者一种本尊的修法你还是有往生的机会。但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呢，在这个阶段他没有意识到那么他就会错过去，然后再往后就会出现这个我们所谓的法性中阴。法性中阴刚才我跟你们讲了阶段啊，就是在临死中阴过后，他开始看到强光，听到嘈杂声，看到五方佛，看到这个愤怒本尊等等景象。那么这一点的话，就像我们第一堂课里面讲到中根者往生方法的那个要诀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中根者的这个往生啊，他不是完全就是只能在法性中阴才能往生，他在临死中阴的时候也有往生的机会，所以他分两种情况。那这个我跟你们今天这里啊，总共啊，我这样讲，我再给你们把这个线串一下，两条线，就是我们在临死中阴啊，就是我们平时最关键的那个临命终时往生的这个时候呢，分别可以用上根者、中根者和下根者乃至平方人往生的这个方法，都可以在临死中阴用。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次第的，就是当你临命终时隐没次第出现之后那么首先的话，这个上根者呢，他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激光明现前的那个阶位呢他开始这个依靠这个修法的力量获得解脱。然后呢如果你错过了，那么紧接着他会步入到法性中阴，你还可以用中根者的这个方法得到解脱。如果你这个还是没有把握得住，那么紧接着后面就开始转世中阴，就这个人 得要投胎了。那投胎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呢下根者的这个方法呢来得到解脱。所以它是两条线，一个是这三种啊，上中下三种根基都可以在临终中阴的时候，临死中阴的时候把握时机得到解脱。还有另外一条线的话，就是它呢这个会在你的整个从你临死到第二世投胎的这个过程当中分别再把握。那个时候的话，尤其后两位它就是一个中阴身，中根者和这个下根者分别在法性中阴和转世中阴阶位的话，他实际上就成为中阴身。但实际上相对来讲的话，为什么这个经教就是前行里面上师还有其他界高僧大德反复强调，最好的把握往生的机会就是在你隐没次第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就指的是在临死中阴的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一旦到了中阴界的话，就很难掌控，你的神识已经离开了，真的要过是这个 啊，怎么说呢，就成了一个漂流的这个象的话，那个时候呢，包括一些啊一般的这种善知识都很难把它再啊这个勾召回来。还有呢，就是你自己很难有一个那个政治正念，你会随着习气去转。哎，而且呢，看到种种的这些景象的时候，你一藏一躲，哎，这个就过去，这个也就过去了，就更不好把握，比较起来更不好把握。所以我们最佳的时机还是在临死中阴的阶位。你看你自己生前修的是什么法，分别去运用啊，上根者的还是中根者，还是下根者，还是平凡人的这种往生方法，最好能在那个时候直接得解脱，这个是比较保险的。乃至于呢，我们第五个科判所讲的这个啊，这些善知识以大悲铁钩勾招往生的这个方式呢，里面也是华智仁波切强调说，最上师超度你的最佳时机也是在临死中阴的时候。一旦你的神识已经成为一个中阴身的话，那个上师再超度你，除非有一些大成就者，他完全能够看到你中阴身漂流的情况，乃至看到中阴界的这些情况啊，然后呢，他那时候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勾召回来，把你超度了。但这个的话，就等于是你完全要借助外力嘛，你自己的这个修力的话就很难说能不能用得上，那么这个机会就非常渺茫。一个方面我刚才也提了，我们是不是每个人临死的时候都能够把善知识啊这个请到身边来的这个机会概率的话，其实我们自心也知道不是很把握，不是很能把握。所以不要啊，最好是不要往后拖。那假如说啊，就是假如说一旦呢我前面的这个机光明现前我没有把握住机会，然后后面呢法性中阴现前的时候，就需要用呢这个中根者往生的一些方法。那么中根者往生方法我刚才讲了，也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在法性中阴这些啊种种相显现现前的时候，一个呢也是在临死中阴的时候需要运用。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如果是在临死中阴的时候，我本身我也很清楚啊，我不是那种上根立志者，我没有修出大圆满的正见来，那我平时主要修的就是一些本尊啊上师瑜伽呀，深缘次第的这个修法，修得比较纯熟。那在临死中阴的时候怎么运用呢？就是上师在讲记里面啊，第一堂课所提到的那个，比如说将自己的心识观为白色之阿字，这个文殊大圆满里的窍诀，然后呢从自己的头顶梵净穴呢直接出去，从中脉当中啊直接从那梵净穴出去。出去之后啊，在这个融入上师心间，上师呢越升越高，最后呢前往到这个清净刹土啊，自己的心跟上师的意啊无二无别啊，用这种啊方式呢来往生，这个呢啊直接就可以获得这个报身的这个成就。这是啊临死中阴的时候啊，我们啊自己呢，比如说你坐不住的话，用右侧吉祥卧的方式，然后那个时候心里面呢可以通过这个啊修破瓦，这个是待会我们后面啊这堂正课要讲的啊，通过这些仪轨呢就开始观想自己的心识啊，在啊一点一点的就是啊这个啊这个拖上去之后呢，从自己的梵净穴出去摄入上师的这个心间。如果那个时候啊你这个啊就是处在那种啊这个隐没次第的这个状态当中，你这样子去观修，那么直接是可以往生极乐刹土的。或者呢就是说还可以将自己的心识观成这个蓝色的轰字，以及呢红色的这个奢字，这些本尊的种子字啊，最好是用藏文来观。那么一心也是啊，将自己的心呢，就是你的自己的心识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轰字或者说红色的奢字，那伴随着这个 Hoga 的声音呢啊，直接呢这个啊冲到这个梵净穴以后上去呢，融入到本尊心间，你上师心间也可以，本尊心间也可以。他这个中根者啊，如果是从临死，在这个属于是临死的那个时候，中根者的修法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是属于你现在已经自己变成一个中阴身，到了法性中阴的阶位，那么如果是按照中根者的这个往生方法的话，就是法性中阴它不会现前一些地水火风那种四种特别恐怖的一些声音嘛？这个以前上师在净土教研的时候讲过，道友们如果有兴趣啊，还是可以去参考一下。对往生的啊，对临死的这个景象啊，我们一定要熟悉啊，不要躲，这是没意义的，躲了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早早的熟悉的话，就像今天这堂课上师不是中间引用一个公案嘛？啊，他这个父亲问儿子说：“你给我讲讲临死会碰到什么样的景象啊？我该怎么样对峙？”他儿子就说：“我也没死过，我怎么知道？”啊，结果父亲直接说：“你不是一个好修行人，为什么呢？修行人必须要对啊自己的这个临死的这个整个过程还是要有一个熟练程度。你要知道啊，碰到这个情况，你就会知道哦，我现在已经处在什么环境了，然后你应 应该很清楚，那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对治。这个阶段啊，这三个中医的阶段，它会有很多能够得到解脱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到了这个法性中阴的阶位呢，它会出现那个地水火风，这个在外向上面它会显着四种特别恐怖的声音，这个水的那个你感觉好像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洪水啊，这个排山倒海的一般的涌过来的那个声音，所以人一般在这个时候会恐惧的。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恐惧修掉呢？你看看你自己醒觉位怎么样吧，你看你自己醒觉位的修理怎么样，是不是胆小的这个稍微碰点事情啊，稍微一惊一乍的你就吓得要死，那你临终你就甭提了啊，这没办法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这些景象啊，包括这个地大的这个声音，像整个那个山崩地裂一样的，然后这个火大的声音就好像三千大千世界都燃起了那个呼呼红红红的那种烈火啊，发出来这种轰轰的声音。然后这个风大的话，你就感觉好像这个就是那种飓风啊，简直是像飓风一样就刮的这样，这种也是呢整个这个世界的话都是这样的一种风声。像这样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人一般都会很恐慌的。还有呢，它还会出现一些那个其实上是自心当中一些贪嗔痴显现在外境上面的那种红白黑三种悬崖，你自己感觉你要掉下去啊等等这样情况的话，其实按道理来讲啊，如果说安中根者他生前是修过这些，而且呢他能够安住在我们所谓的这些如梦如幻呢等等这些要诀当中啊，你像那个中根者的要求不是说对生缘无二瑜伽呢极为娴熟，并且呢对于如幻的圣尊身相有娴熟妙力的人，他这些条件啊都是有相当严格修炼的，不是我们想一想就能够自相续中有这个境界。你能够这个明白啊，就到那个阶段显现出这样相的时候，如果呢你心里面能够这个真实的克制你，克服住了你的这个恐惧，你心里面能安住在说这个只是一些自心的幻现这些呢是不能够伤害到我的这是不可能伤害到我的。你如果能把握住这个的话，这也好。但是一般情况下，对我们来讲，一般的这个凡夫修行人来说，还是有点困难，还是有点困难。还有它会出现一些五方佛，但这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细的它那个有这个光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密宗当中才能讲到的。我在这里呢就不提这么细了，因为不太合适。只是呢，上师这里就是讲过的，还有其他一些善知识呢，从公开的这些法本当中提到过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借鉴和参考。再细的话，就是在密法的教院里面才有的，我也没有资格去讲。那你们这些呢懂不懂没关系，只要你能把握住上师前心里面讲的这些其实已经够往生的了。真的，你生前如果穿习好也够往生。意思是什么呢？它后面还会出现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积分本尊总共百尊。那么这些积分本尊的话，我们现在道友呢，如果你们有这个因缘能够直遇到一些这个中阴法门文解脱的法门现在其实很多善知识呢就把它做成一些这个彩色的图片呢然后这些都有这个条件如果能遇到的，而且呢就是确实能够得过这个中阴灌顶的这些的话，你最好能串习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到了这个中根者呢，他在法性中阴一定要把握住的最主要的一个要诀，就是你不要惧怕，认清他们是本尊，这个就可以解脱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可能都能想起来上师前面讲的牧羊人遇到这个鹿头本尊的这个公案，对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老太太遇这个红啄木鸟头本尊的公案，都是因为这个因缘解脱的。那么另外我还给你们讲过那个藏传净土法上师曾经引用汉地的一个公案，就是说这个她的丈夫呢听到锅铲声就会念一句佛，那么结果到了地狱当中这个狱卒呢在这个他那个铁铲呢碰到铁锅上的这个铿锵的声音，她丈夫习惯性的念了一句佛，念了两句佛就解脱了。理是相通的这个理是相通，虽然一个对境呢是这个积分本尊，一个对境呢好像就是自己习惯性的念佛，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通过上师仁波切举的这两个公案都让我们知道，就是他在生前的时候他习惯了，这个也是我们要修的，这是我们解脱的机会。我们生前如果在哪一方面能够有这种习惯，经常去串习，你到临命终时当你碰到这个景象的时候，那么你就有可能 哎，源于自己的习气。哦，你说他是本尊，或者说你一下认识啊，这个阿弥陀佛，或者呀、碰到什么样的声音啊，听到这种声音，你习惯性的念佛，养成一种习气，你不自觉的到那个时候会意念一下阿弥陀佛，你就解脱了。这也是靠生前去修哦，啊，要靠生前去修的。这是我们讲到中根者的两种情况，一个呢是在法性中阴阶位啊，那么这一段呢，这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啊？你一定要认清他们是本尊啊，这个时候尽量的避免自己的恐惧。而且上师在这一段还是讲得很殊胜的，就是说，如果是那个。啊，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他们也是说，你在这一段，如果你生前常常去修一些本尊、生缘次第、上师瑜伽等呢，那么到临终的时候，他这些本尊现前的相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如果你从来没有休息过的话，他就只是现一下呢就过去了，然后在你的感觉里面就把你吓了一大跳，哎呀，这什么一个怪怪的东西，过去了。你那个时候把握不住就过去了喽，所以我们这些机会啊还是很难得的，我们以后的死末能不能知道这些道理还难说，只有趁着这一次啊有侠满难得的因缘，有上师给我们教授的这些要诀啊，最好能够在这一次的临命中是有一个把握的机会，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要诀就是生前啊尽量多看一些这些本尊的像，然后呢或者就是像刚才我给大家提醒的那个藏传净土法里面举这个公案，你生前要养成一个习惯啊，你习惯性的在干什么的时候就习惯念佛啊，或者你受到这个惊吓的时候的话，你自然就会想到上师，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从这个藏人的角度来讲，真的是特别好的。他们哪怕是听到啊，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个。啊，其他人就是比如说听到一个旁生的惨叫啊，啊，或者是这个突然惊吓了一下呀，或者是啊听到这个有人死了啊，他习惯性的都会啊这个上师如意宝，他会祈祷，然后他自然就会念一些观音心咒，他已经养成习惯了，然后看到一些好的，哪怕是一朵小花，他觉得啊冬天能看到一朵花真是太稀有了，好美哦，然后随口就会念啊供养上师三宝。这个就是我前面经常跟大家交流的，我们随时随地要学会去，或者是供养，或者是随喜，或者是忏悔，或者修自他相换，或者意念上师。那么前面这个上师瑜伽部分啊，尤其在醒觉位，行走的时候观右肩，安坐的时候观头顶啊，睡梦的时候观心间，然后饮食的时候观喉间的这些观法不是没有用的，它都会在我们临命终时，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在中阴界啊，这个啊出现这种景象的时候，你一紧张，当下想到上师，你就可以解脱了。或者我们有一些道友呢，他是专念佛嘛，他对阿弥陀佛特别有信心，他碰到什么时候，他第一个归头的对境，或者从皈依的角度来讲，是一样的道理，这些理全部都是相通的。你一心里头，你一紧张，你想找一个依靠处，直接想到佛陀，那个时候就能解脱。但是如果醒觉位啊，自己这方面理论上讲的一套又一套，但是自己串习的不到位的话，你到那个时候你想不起来，那这个就会错过去，又错过去了，这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自己呢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最好啊，当然最好的情况还是在临死中阴的时候，直接用这个破瓦法，然后将自己的心识拖出这个梵净穴，直接摄入上师的这个心间，这是可以得到解脱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步入后世，你就有解脱的机会，这个是最把握的。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平时好好的去修啊，不修是绝对没希望的啊。这一点呢是从这个中根者的角度来讲，也是呢可以在临死中阴的时候去运用，也可以是在法性中阴的时候去运用，特别重要。而且在这一段呢，上师不是还提到一个，就是说那个是什么来？就是在讲记，应该是在讲记当中啊，上师说，假如说你生前这个上师瑜伽修的比较好，然后你到临命终时，不是人处在迷迷糊糊的这个状态嘛？业障现前的时候，人的神识不清，观想力也退失了啊。那个时候不能很清晰的观想自己的心识是阿字呀、轰字呀、奢字呀，这样子的话，但是因为你生前对上师的信心非常好，修上师瑜伽修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上师会自然现在你的面前，你心里一高兴，一生信心就可以解脱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哦，这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生前啊，你或者修菩提心，或者修上师瑜伽，或者修生缘次第的啊，或者是哪一个本尊的修法，或者就是我们说大圆满的这种啊，这个本来清净的这些见解，你一定要有一个法是把握得住的，你一定自己要这个不需要面面俱到，我们不用这个面面俱到，说我每个法我都把它把握好，你先别要求那么太高了，你就把握住其中一种， 你自己能够有一些把握，就你生前为你修上师一家，你觉得修的是挺有把握的了，你在临终的时候就会靠这个东西来解脱，很重要。所以生前不能够不修啊，不能够就是总是不着急啊，然后呢散于这个外境，然后总是希望说，哎，我临终的时候只要上师和道友给我超度，给我破瓦这个啪的一声就可以了，或者道友诸念念佛应该没问题。你完全把这个希望依赖在万缘上面的话，这个是不，怎么说呢，这个概率的话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你怎么知道你死的时候那个业缘是怎么现的呢？说不清楚啊。包括像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修行人啊，很多这些步入后世的，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象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步入后世，然后在他死的那个阶段，尤其是本来是隐没次第的这个时候，最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往往是他一个人走的，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他，所以出家人都不敢保证，何况在家人呢？来，这个的话自己要想清楚，还是需要在生前啊，你抓住其中一种，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修行的把握，很重要。这是讲到这个中根的阶位，也是我们提到呢，从临寺中阴啊，这个逐渐步入到法心中阴。那么如果说法心中阴这些景象呢现前之后，你还是没有认识到，紧接着后面的话，你会走到啊这个转世中阴的阶位，那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要投胎了，这个就已经越来越靠近第二期轮回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你一次机会，这么多的机会啊，它有几个点呢？这么多机会你都没把握住，你的后面又要投胎呢，还是很麻烦的。所以最好能够在这个自己投胎之前呢有一定的这个把握。那这个从这个转世中阴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说什么呢，一旦到了转世中阴，我们周围会出现的那个象啊，就是你会看到风雨交加呀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这种感到寒冷啊等等的，感到炎热啊那种象啊，这个其实在其他经教里面，包括咸鱼经、百鱼经里面也讲的比较多。感到这个像的时候，你当时就急于想找一个避雨的地方，一般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快投身的一个征兆。你一旦去避，你躲到哪个地方去，实际上你就是投身了啊，你就是投身的。而且呢，像这个出现一些寒热之象啊，刮风下雨，你找一个啊破烂的房子，找一个山洞啊，找一个什么那种地方去啊躲进去的话，往往都是走到三恶趣当中去的。如果说在你面前看到的是那种啊楼阁啊、花园呐、亭台呀 啊这样的这种象的话，你要想进去，那就代表的是你要准备投身到善趣的一种征兆。那么这种情况将要投身的时候，还会看到这个父母交合，有的时候呢是看到这个父母交合那么如果是你投为男人，会对女性生贪心，如果是投为女人，会对男性生贪心，对吧？这一点道友们都比较熟悉。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因为你自己法性中阴你没把握住，其实如果法性中阴我们能够哪怕认得到其中任何一个本尊啊，能够或者你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前面修那个上师瑜伽的时候说是一切显现你把它观为上师之有物，我前面跟你们反复强调了，这个不是说上师怎么故意划线一个这个东西，不是那个想法，而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一切显现其实都是心自幻现，它确实是离不开上师的这个幻有物的一个本性，让自己的心里面能安住在清净观当中的一种特别好的修法。如果我们平时这个方面串习得好，那你比如说到临命终时，你看到很多这种恐惧景象的时候，你心里面如果能意念这是上师的幻化如物，这是上师的这个显现的话，一旦意念上师，你就能解脱，那个机会是最好的。但是一旦到了转世中阴的阶位的话，人一般欲界的众生贪欲心也大嘛，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父母交合，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有那个清净观，将父母观成上师佛父佛母啊，或者把他观成莲师和依悉错加空心母，你能观得起来吗？这个也让人有点怀疑。如果我们平时在醒觉位啊，这种庸俗不清净的这种分别念比较重，那在临终的时候你也就别想了，几乎没希望。如果平时这方面的清净观观得很好的话，那我还觉得这个临终如果你真的前面都把握不住，真的到了转世中阴的阶位的话，你只要是能够对你所见到的这个父母交合，将它观成真实的上师佛父佛母，你有这种清净观，并且呢在他们面前呢祈祷顶礼做供养求法，然后呢这个发愿 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制止自己的，可以防止投身而直接得到解脱，还是可以就是说啊，遮止自己投身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种机会到底能不能现前的话，这个真的是也是就是看要看自己生前的一些修历，要看这个生前修历的问题。而这个所谓的就是说下根者往生的话，它也是两个阶段嘛。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转世中阴的时候，你能够做这种清净想，所以呢对于下根者来讲呢，他一旦达到了这个转世中阴的这个阶位，他最大的最关键的要诀就是一定要观清净心。所以这些都跟我们现在醒觉位的修法是有很紧密关系的。你现在的这个阶位你不好好的去观清净心，总是邪分别这么多，你临终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能把握，这都是自己负责哦。不愿意观的话，那回头也是你自己的问题；愿意观的话，那回头给你带来的这个功德利益远远是超乎于你想象的。而且呢，我们需要具有那个真正的知见啊，正确的见解去观，而不是真的你故意就觉得始终是觉得自己就是把一个臭牛粪观成黄金一样，这些都属于是外道的一些修法。就我们自己的知见要正，在这个设施之下，平时尽量去观下清净心。那么观这个清净心的同时，有一个以如理而取，以非法而舍的这样的一个取舍之相，足够了啊，这就很好了。达到这种状态非常好了，这都是从呢这个没有很高修行境界的这个角度啊跟大家来交流的。如果说真的是按照那种实相的这个清净观的境界，你自己已经提高到一种智慧的层面的话，那都不需要我在这里再讲什么我自己特别羡慕的一个对境啊，也不需要我来再说什么，我们讲的都是很实在的。作为我们一些具有分别心的凡夫修行人，怎么能够把握住整个自己死末以后的必定会经过的这些过程，它会在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只要你能够如何去串习，就会有往生机会，都是在这些方面来强调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什么呢，下根者的这个往生化身之往生，还可以在临死中阴的时候来去操作，这个也是很重要。而且呢可能很多的道友啊都是依靠临死中阴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呢是吧？哦，没问题。就是很多的道友，他实际上都是在临死中阴的时候依靠下根者往生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也就是上师在第一堂课当中所讲的，你造了那个临命终时的时候，也是呢自己的心识就是观为这个的字啊啊阿字啊啊不是这个轰字啊奢字啊，这样去观之后。然后呢我们一般情况不是人到临命终时能坐在那往生的人还是少数嘛，大部分人已经坐不起来了，他会呢这个就是躺卧，那么一定呢这个姿势是保持那个右侧吉祥卧的姿势，最好这个时候呢手啊，你们最好能把这个手就是这个右侧吉祥卧，你的右手不是托住这个腮边这个位置嘛，托住腮边位置，你把你右手的这个小拇指呢最好能够这个塞住自己的右鼻孔，塞住自己的右鼻孔，不让气从这里出，让气从左边出。然后那个时候需要观想，也是跟我们这个往生法的仪轨一样啊。观想呢，心是是往上出来以后呢，它不是从头顶出来，它是从自己的左鼻孔出来的，从左鼻孔出来，然后出来之后融入到上师的心间、本尊的心间，是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这样的话，你后世就会如你所愿，因为说你观成轰字成为弘法利身能力的人，观为的字成为具智慧者，观为奢字成为无大悲无量的人，就是按照你的所愿呢，你会成为后世呢直接在这个又投身人间呢，会成为一个度化众生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身份。这是从那个临死中阴的时候把握化身往生的这个要诀把握化身往生的要诀。如果这一方面也没希望的话，那就是平凡者往生的三想临死的时候，那么自己呢就是把这个心是怎么想，这个中脉怎么想，然后呢去往的去处极乐世界做去处想等等，这些这三想你能够一直在心里面一念专注在此就是不散乱，专注在此，这就算是平凡人往生法的这种方法了是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整个这三堂课综合起来讲呢，其实第三堂课里面所讲到的隐没次第是我们在死末之前开始出现的一些相状，然后第一堂课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三种往生法呢，它会分布在临死中阴的时候呢，这三种或者四种它都可以用或者说五种吧，包括那个就是具象的上师来超度你，它最好的把握的时机也是在你那个外气断内气未断的时候来超拔你，那时候的把握性是最大的。 然后再一个角度的话，就是你这个分别呢，这个出现激光明，然后出现法性中阴，出现转世中阴，这个过程还可以分别用这个上根、中根、下根的这些方法呢，有解脱的机会，就看我们自己平时能把握到哪一个环节喽，看我们能把握到哪一个环节。所以呢，而且我这里呢特别强调，就是因为上师这边都在讲嘛，说这个中阴身它是特别敏感的那么它比这个人的心识要敏感9倍，有时候说是聪明9倍，那么很灵敏。所以呢，一旦到了这个中阴阶段的话，稍稍的一点，就是它如果稍稍起一点点烦恼，马上就会导致它堕落，他如果稍稍起一点信心，马上会导致他解脱。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自己平时啊，尽量要克制自己。我们不能总是靠一个外援。什么叫克制自己呢？就是我们自己平时不要老生气呀，不要老是那个，就是动不动就不高兴啊。你这样子的话，中阴身它是随着我们生前的这些习气走的。你如果这样的，到了中阴的时候，碰到一点点外境啊，你就不高兴了。那么那样的话，你当下你就会这个堕落，一旦升起嗔心，当下就会堕落，很麻烦的，还是很麻烦。所以平时自己在醒觉位呢，一定要学会去调心，学会调心，这是我们在潜心辅导的过程当中经常跟大家交流的问题，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另外呢，我们也常讲的抓住这个正念呢抓住自己当下的这一念让它呢始终就是能够把它调整到一种善所缘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有的时候呢会通过一些我们借用一些外境就是前面讲的，比如说你生病了呀，或者你碰到一些工作生活很麻烦的事情啊，你那个时候不要老是着急的就想赶紧佛菩萨祈祷一下呢遣除我的违缘。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苦受的时候，你去细细的品味一下，然后品味这个苦后的同时，你看你自己有没有起情绪，有没有产生各种各样委屈的想法，有没有这个想就开始委屈，又开始生起嗔恨心了，然后有没有开始心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对家人的脾气也不好，什么这个火都发在家人身上，你看你自己能调整多少。这个为什么要在平时醒觉位这方面多注意呢？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能够在生苦啊、辛苦啊这些环境当中，虽然你还正感受这个苦受，但是如果你能够调整你的心态，不起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临终的时候它又是一层把握。就是临终的时候，中阴身他会碰到很多包括呢这个自己四大分解的时候特别痛苦的那个情况，乃至于呢在那个情况下他真的不能生嗔心，他一旦生嗔心或者是其他的生贪心就完蛋了，那个是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嘛。他这样子的话，我们醒觉位不串习，中阴的时候或者说临死末的时候，隐没次第出现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就能扛得住自己的情绪呢？是吧？这个都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在醒觉位要去这个好的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多下一点功夫。还有就是就是你自己去品味这个苦受的同时，如果能够不起烦恼的话，而且呢自己能够有如理作意，这个如理作意我们已经讲了无数了，包括这个前行里面入行论当中上师给我们教了无数的窍诀了，你看你能用得上哪一个都可以，都有呢解脱的机会。那么这是我们就是今天算是给你们就是这样整体就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我整体拉了一下线，你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就知道从我这个临命终时的时候死前怎么准备，然后等到隐没次第的时候出现的相是什么，这个都是属于是四大五根明增德的这些相状，你自己心里很清楚，我走到哪一位在哪一位，那个时候你该怎么样去做，该怎么观想，用你自己生前所熟悉的这种串修的方法呢，一心专注去求往生，再不要呢有其他的一些念头，心无旁骛的去这样去修习。万一如果说临死中阴的时候没把握住一旦呢就是到了后面法性中阴的时候，我见到这些恐怖相，我一定要如何，这也是在生前自己的串习力可以起到作用。那么到转世中阴的时候，我又如何去把握等等这些都是有方法全部都是有这个不同阶位的解脱机会的。那么看我们自己生前的修习力怎么样能够自己的话能够把握住哪个机会，那么就可以解决生生世世的生死问题，以后再来就是一个能够自利利他的真实的一个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位善知识了，这是很重要的最好不要错过这辈子的机会。 不要老想到后世，不要老想到法性力，反正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我会解脱的，那种想法的话会害死人的。有的时候啊，只是我说的比较通俗一点，我不是说否认这种说法不合理，不是说这种说法不殊胜，而是从我们自己因为懈怠的缘故而这样子一拖再拖的话，轮回遥遥无期，那种想法呢真的是不值得可取。就是我们最好能够把握这一期临命终时有一个往生的机会，这是特别重要的。另外还有需要提的一点的话，就是你如果生前啊主要串习的是那个菩提心，他就会依靠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念头，就是临命终的时候呢，你一心一意的安住在你菩提心的这个心念当中，那么这个人他会有解脱的机会，那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就主要是看我们生前能有哪一个法能修得出来，哪个都行，上士瑜伽也可以，菩提心也可以啊，这个观修本尊的这方面也可以。然后你经常对这个熟悉愤怒本尊这些相非常非常熟悉了，而且呢你见到这种恐怖相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惊慌失措，这样方面也可以。或者你就是修深渊次第方面的比较成熟，那也是很好。或者就直接大圆满的正行，你修的是比较啊有这种真实觉受的体会，那当然更好。你反正你得要抓住一个，哎，必须得要抓住一个，一个都抓不住的话，那昏昏碌碌就这么过过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哎文思也文思了，好像这个啊这个也懂点，那个也懂一点啊，这个上师这得了点，那个上师这得了点，但是到临命终时还是以一种凡夫人迷乱的那种状态当中啊，不由自主的步入后世的话，你不是好修行人，终归是这么结果。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所选择，方向一定要明确，你自己该在哪个方面下功夫，也好好的把这个道理要想透了，下一点功夫在这里，还要下一点功夫，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是呢我今天把这个前面我们学习的三堂课呢整个这个过程啊给你们再啊串一下，串一下之后呢，我想应该啊大部分道友应该是能明白啊整个自己在临死乃至于过程当中怎么样做一些准备啊，怎么样去啊观修啊这个问题。那下面的话我们就要讲到实际修炼的这个方面啊，就是我怎么样去运用。那这个是也是要在平时位去修的啊，在平时的阶位去修。平时这个阶位去修的话，它有一些具体的观法和仪轨，这都是呢需要在座上去调整去休息。那么之所以能够把这个强制性往生法叫做是不修变成佛的法义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时间很短，它不像显宗啊，显宗的话它需要几个无量劫才能够到达一定的这个层次。那么这里面的话用这个不修，上师前面也是讲说是不是说一点不修，而是指的它休息呢特别方便，时间也很短，容易出现相。那比如说七天，有些道友他就能够出现厌相，有一些呢是在14天啊休息和21天休息的时候他出现这个厌相。所以我们现在呢后面就属于是141课的这个正课啊，这堂课呢本身应该讲的内容。而上师前面讲经里面讲了很殊胜的这些教言呢，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只能很可惜的就是略过去了，有点可惜，但是我不能时间这样，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不能拖得太久了。你们自己呢好好的看啊前面这段内容呢啊，好好的去体会啊，尤其呢上师仁波切在讲这些教言的时候，经常会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修正的那种像啊流露出来，语言上去表达出来，流露出来，很具有加持力的啊。我们把这些教言仔细看一下的时候呢，都能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缺失和不圆满，然后呢通过上师这些教授啊能提醒自己呢有一个正知正念。不管怎么样呢，你最起码这个修行的方向会很明确，然后你会知道自己该在哪个方面去用功，它会起到非常啊强大的一个加持的作用。就是今天这里可能就没法讲了，没法讲，那就先就提这个正文这一段吧啊，提正文这一段啊，这个长期修行啊。而且我这里要提醒大家，比如说有些道友真的是七天、十四天或者二十一天修出厌相了，修出厌相之后呢，那么那个就是说到后面你要护持他。你不能就啊修完了以后一看啊自己那个真的头顶上开顶了啊，我们用的通俗的话开顶了啊就可以了，很高兴啊就甩到一边说我已经修出厌相了，后面再没有串习的话那个是会退失的啊。平时自己要经常去串习，所以上师经常说这个修行啊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其实真的也可能这些啊高深的这些大法啊，我们寄生当中因为是自己根基不够的缘故，没有办法能圆得到这种殊胜的相续中能体会得到这个殊胜的交易。但是呢像这个往生法只要前行修好了， 前行有前面的基础啊，都打得不错，那么你后面这个往生法还是很有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们这是这个很殊胜的，而且呢是给人一种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殊胜的这个修法。那下面我们简单的把那个它整个过程啊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不要增加也不要减少的方式，如理如实的按照这里面的教研去做啊，自己去串习。这一段的话我也就没有什么再发挥的，我觉得刚才前面的一个小时呢给你们把思路理清之后，道友们应该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去掌握这些环节，那么也能意识到呢其实这些环节如果能把握得住，大部分是靠醒觉位。而且你像讲的这一点，我上次给你们着重强调的那个公案啊，就是那个居士他临命终时反而看到这个一生行善反而看到地狱景象那个公案，我是作为重点强调的。那么里面分析了他很多的这个心态，如果他在醒觉位他没有一定的修力的话，他临终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他是没机会把握得住，他肯定会恐慌，他肯定会产生怀疑。为什么他没有这种而心里面能安住在如理作意啊，这个才是真正上战场上面才看你行不行。我现在口头上啊，就包括我自己，我跟你们是讲的叽里呱啦，反正是也是啊，就是滔滔不绝的讲这么多，我自己一上到战场上面经常是这个一塌糊涂的状态，我也很清楚。所以这个说出来是一回事，但是呢这个做的倒是一回事。所以平时要实际碰到问题的碰到情况的时候，不要躲，去面对它，然后看看自己的心到底能够安住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个很管用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外面的居士虽然一方面呢大家很向往这个就是说能这个在寂静地修行啊，但是呢其实你们外面遇到的那个怎么说呢，你们遇到的这个就是说外援比较多啊，能损恼让你们起情绪的机会多，你把握住一个是一个，你多去串习的话，这真的成了往生最好的因缘，它就不是个坏事了。所以你们也要学会去用啊，虽然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很纠结，但是的话毕竟你现在处在这个环境，你暂时脱离不开这个环境的话，那你就能用上一个用一个，能锻炼一次锻炼一次啊，以后往生的话说不定机会更多啊，机会更多，真是这样子。这个是实话，不是说安慰你们的一些这个语言，确实呢也是如此啊。这我们就其他不多讲，下面的话就是看一下现在呢现在的话上师的这个还是直接讲正文吧，就不能拖得太久了。这个是正文的这个无论是在修炼的时候还是在运用的时候，往生的修法呢都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修炼就是我们平时在修炼。然后运用的话，你真的要用它，不是说健康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子去用，这成了一个变相自杀吗？实际上的话是我们在临命终时隐没次第出现的这个阶位呢，这个时间段的话开始去修，开始真正的去运用。那么它这个修法的话都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平时串修的时候呢，在临终的时候也是这么去串习，所以现在串习的越熟，临终的时候你几率就越高，是这样。那么观修往生的真正教授啊，顺序是这样子的，在一个书舒适的坐垫上，金刚加扶坐。这个金刚加扶坐呢，有这个全加扶、半加扶都有。道友们呢，在先是在那个质量上面去保证啊。至于这个盘腿能盘多长时间呢，先不要太纠结了。你回头，你别光是这个计较着你的盘腿还没那个修呢，你就不如后世了。这个就有点这个还是先把质量抓好了。回头你要发现你还很健康着呢，你再练习你的盘腿也行。那个不着急啊，那个不着急，我们还是讲呢就是说他在一个舒适的坐垫上面，金刚加扶坐，身体端直，身体端直很重要啊，身直则心直，心直则脉直。而且呢我们这个观修是需要观修中脉的，这个很非常的重要，不要这个平时自己的坐姿呢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要意识到有的时候会左偏，有时候会右偏。我记得在咱们网上面那个这边海音啊，这边海音好像就是这是第几册啊忘记了，你们自己查去吧，反正自己多看一些这方面教研，就引用了一些高僧大德，就讲的说往左偏刚开始好像觉得怎么样，然后后面你就会出现什么贪心嘛嗔心，往右偏的话刚开始还觉得挺好的，然后后面又会出现这个贪嗔之心啊，就是会有一些这些负面的作用，其实都是因为身体没坐直的缘故。所以自己要 尽量去调整，先这个身体端直呢，可能都要这个练好长一段时间啊，才能够呢这个是自然端直，而且它这种自然不是那种僵的。你如果身体特别僵直啊，你有时候会感觉到时间长一点，就像得了腰肌劳损一样的啊，这个脊背疼的要命，那就是你自己太硬了，那就是这个死在那里了一样啊。这个都是要调整的，这可是正常现象啊。很刚开始初学禅坐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呢，是正常现象，我们就不断的调，有时候你不要硬是说啊，我一个小时我要纹丝不动啊，我不到一个小时我绝对不动，你那种就是属于是硬扛的方式啊，你弄个几天你自己整个全身就像干了重体力活一样，腰酸背痛的也没必要，你还不如呢这个几分钟，哎，你觉得你好像是不是塌下来了，一个腰呢就卸下来了，哎，你再动一动，再把它这个做成端直的一个相状，自然端直的那种相，先调整，所以修法也要善巧，不要硬扛，那么调整好了，自然端直的时候，那么心容易呢安住在正念这个所缘当中，就不容易散，也不容易昏沉，不容易产生各种贪嗔痴分别念啊，这个其实跟身体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些呢是首先这个身体端直，然后呢首先从念诵远幻上师颂开始，这个远幻上师颂的话，讲记里面已经给你们提醒了，在妙法宝库定界宝顿论下册啊，27下册的最后面呢，就是上师还有解释，还有他的寄送。如果道友们有兴趣呢，把那个电子版就是弄下来，把这个寄送呢啊，整个寄送呢把它集中在一起啊，打一张纸出来，平时修炼的时候啊，就是先把这个寄送呢整个这样念一遍，心里面作意啊，就是首先念一个远幻上师的这个寄送，然后完整无缺的明观上师瑜伽修法中包括杰作以上的所有次第，就是整个上师瑜伽修法要修一遍。意思是什么？前面我们也啊，我应该跟大家以前都交流过，作为宁玛的教法来讲，任何一个修法从来没有说是不修上师瑜伽就去修正行的，没有这样的修法，这是你自创的，这是一点。而且任何一个修法，你不管是观本尊也好，观啊这个阿弥陀佛也好，观其他任何的本尊，都需要了知它的本体啊，一个要点，它的本体就是自己的大根本上师，所以它是一个变相的上师瑜伽修法。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握。我这个方面说的，我觉得嘴上都起茧子了，应该记住了吧？就是不会再认为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莲师是莲师啊，上师是上师，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吧？再有这个想法的话，那能找到你们狠狠的打一顿，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是不能再有这种自己的那个分别心的这种作意啊。我们已经讲过无数次了，这些都是传承上师的实修方面的一些要点呢，一定要记得住。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如幻观。金刚萨埵的修法是不是他的要诀里面就是一定要知道这是个本尊如幻，对吧？萨埵，金刚萨埵本尊如幻，这是他的这些要点。如果我们这些要点能串习的话，临终的时候你就会起到一些作用，会起到这个方面作用。这是这个远幻上师完了之后修一座上师瑜伽，那上师瑜伽我就不用解释了，前面我们都已经辅导过了。那么有了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之后呢，接下来就正入正行的观想。正行的观想将自己的身体呢一刹那间观成金刚瑜伽母，这个是需要呢这个我们自己呢就是把自己直接观成金刚瑜伽母。而上师在这里呢讲的就比较细一点，就是首先先将整个世界呢观成极乐世界。老人家也开玩笑，你像我们山上道友的话，这小破房子从现在显现的角度来讲，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牛粪盆一样的，但是呢你在观修的时候，你要把它观想成极乐世界，那么是一种清净庄严的相，然后再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一刹那当中观成空性啊。上师这次讲的已经很细了，你们自己能够按这个次第以熟悉它，先熟练之后再坐上呢一遍一遍去观修观成这个空性，空性之中又产生了成了这个有这个显现就是成为金刚瑜伽母的像。成为这个金刚瑜伽母的像呢，深红色，一面二臂，双足呢是齐武士。这个在我们前行前面的那些画片当中都有上师专门请一些专业的画家画的，你们自己呢就可以参考这些画像，每一个前行的原文当中都有画片的都有画片，包括那个我看前行广释的讲记里面的话，前面那个有那个金刚瑜伽母的画册，然后这个就是但是最开始西方三圣没有莲花生大师有的，西方三圣没有，那你们还是要找那个原文 啊，要找原文。这个我们现在研讨班这个要求持文讲考的话，几乎所有道友都有原文，没有原文的就到网上去查那个电子版本也可以，然后最好是自己能够有弄下来一个图册彩色的这个图片，这样是最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双足起舞式呢，三目直视虚空啊，这样这金刚瑜伽母的话，它有三目，然后呢，这个直视虚空，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不要想着说我是男的，我怎么观成一个啊女性啊，没有这种分别啊，那个时候自己的话，这个本身就是观成金刚瑜伽母的形象。那么三目直视虚空之后，那么金刚瑜伽母的这个表情啊，修往生法的时候呢，瑜伽母的表情是寂静的神情中略带怒容，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我们前段时间，算是去年给大家讲那个21度母赞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度母啊，它都是显得是寂静相嘛，因为那个愤怒相的话，它都是那种啊，头发倒竖，然后这个浑身带火是那样的。寂静相的话，它每一个面相都是具有32种相好的这个相嘛，但是它那个相呢，又是寂静当中啊，本身这个寂静相是特别圆满调柔的一个相，但又显现了一种愤怒的那个略带愤怒的怒容的这个表情，跟那个是一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所观的金刚瑜伽母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的右手在空中啊，这个位置是在空中那个方向，然后摇晃着能唤醒无名鱼池睡眠的啊颅骨手骨啊，这是呢他的这个标志啊，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照片放在对面呢，这样子去观想，相似去观想就可以。左手呢是在腰际的部位啊，握着能够根除三毒的弯刀啊，是赤裸裸的身体，全身是赤裸的，他有一些那个古式花幔之外啊，就全身赤裸，佩戴着古式和花束，显而无自信啊，就好像呢是撑起来的这个红缎帐幕一样，就是把这个啊这个红色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帐幕把它挑起来立起来的一样，它整个身色是这种红色，这是属于呢啊一种外在身体的观想法，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多要发挥的了，就是你这样如理去观就行，不要加不要减的方式，能观多少观多少，观不清楚那你就是啊多看看照片，大概总像有这个印象就可以啊，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步的这个观法，然后第二步的话就要在自己身体当中啊，需要观想内部了，体内的那个中脉的观想方法，又观想位于身体中央的垂直中脉，就像一个空空的室内插入柱子一样，就是我们说一个没有东西的那个房间啊，空房间里面中间呢插了一根笔直的柱子，它实际上中脉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存在的方式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自己身体前面的坐姿一定要直，否则修法不容易成功，就是自己的坐姿一定要直。那么这个中脉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笔直的，就在自己的身体中央啊。上次在这里呢也是讲了嘛，就是很多这个医学家科学家他用仪器啊测不到那个中脉，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否认中脉的存在，这种说法呢特别不合理。其实呢就是不是说每一个法都必须用仪器才能够测得到的，有一些法呢用这个现代科学的仪器呢不一定测得到，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啊，不代表它不存在，它实际上就用通俗的话来讲好理解的吧，就可以说上师也用这个词是吧，就是说就像一个光体一样的，可能这个稍微能好懂一点，但确实呢不是我们这个啊，你说这个解剖尸体你就能找得到一根中脉啊，那个戳在那里那个这个想法的话就有点不是特别合理了。那么这个中脉是决定存在，而且人的这根中脉如果这个我们心识进入到这个中脉的话，你像包括那个刚才我们讲到法性中阴为什么会现前这些积分本尊啊五方佛呢，都是因为我们平时运作的时候是两根这个就是命脉和分脉在这两根上面运作，人们到了死了以后呢，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些所依不是没有了吗，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中脉当中啊，所以呢他就会现见本性，现见本性的话，那么所谓的本性以前像一般文思过的道友都知道，就是我们说的显和空两方面嘛，十万法的本性全部都是显空两方面它的这样的一个本体，那么空的这方面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显的方面它就会由前面的那些不清净的显现而显现出来，这个寂静本尊、愤怒本尊啊、五方佛等等这样的这种清净相会显现出这个相，那个时候只需要你去认识它就可以了这些都是有道理在的，今天这个又给你们就算是再讲一点也行吧，反正 这些有些上师在那个讲记当中，一些公开的讲记当中也提到的话，那我也就是照葫芦画葫芦给你们摆一下也没问题，我想应该。但是再细的一些呢，以后你们学了秘法的时候可以自己了解了啊，可以自己了解。但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已经足够用了啊，够用你修行了，你只要好好修，够解脱了，嗯，没问题，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到那个中脉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挺直在这个身体中央啊，不向左右任何一方倾斜，挺直立在身体中央，所以称为中脉。为了表示法身无变，而将它的颜色观成这个电树皮一样的湛蓝啊，就是它的颜色呢是深蓝色、湛蓝色的。这个呢代表的是法性啊，它的这个法身无变的这个特征啊。那么为了表示习气障薄弱，而将它观成莲花瓣一样的薄，就是这个中脉的话，它是那种就像那个花瓣一样，非常的细薄，是这样的。然后为了表示浅出无明黑暗，而将它观成像芝麻油灯一样明亮，那么这个就是它是里外透明的一个像啊，是一种透明的，不是带有实质的或者不透明的这有质感的那个，而是一种透明的、透明的这种像。这些都有点啊，你像那个森源次第里面，比如说观金刚萨埵本尊，也是狭无自信的那种像的话，他们有一些这个电脑上做的图片比较到位的啊，就是感觉像一个透明体一样的，有点跟那个相似吧。那其实真实的这种中脉的特征的话，比那个显得更加的圆满啊，更加的圆满，更加的这个庄严。然后呢，为了表示不入劣道与邪道，而将它观成呢芭蕉树干般的挺直，就是非常的挺直，不往任何偏，就代表的是不入任何的邪道与劣道的意思。总之呢，就是中脉有这四种特征，这是我们平时观的时候呢按照这四个特征来观。那么刚才念了，为了表示善去与解脱道，而观想它的上端在头顶梵净穴处开启，这个很重要啊。平时呢经常这样去观修，下端分闭，上端开启，这个是就是阻塞那个三恶趣门，而呢开启这个人趣乃至于解脱道的这个门很重要，就像打开的天窗一样。那就是我们说房顶上有一个天窗，然后你把这个天窗开开，就像那样的一种啊，这个观修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整个上面是敞开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为了表示关闭轮回与恶趣之门，观想它的下端在脊下四指啊，我们平时这是不是应该叫关元呢？啊，脊下四指的地方是叫关元吧？啊，就是这个地方，大概这个位置啊。啊，那么正对着部位，丝毫不漏，完全封闭，就是它是封闭死的，这个是内在脉的观想法。是第二部分。那么这一点的话，常常自己要去这样观修经常去这样观修。如果临终的时候啊，你能这样观想的话，你都不会堕到三恶趣当中去的。很重要的是我们平时啊，经常要这样去想啊。那么上师在这里还讲了一些嘛，就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人死的时候呢，你摸他的身体，发现他的身体呢这个是从头上开始凉，然后呢脚下或者身体下面还热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这个人可能是下堕的一个相。如果他那个身体呢，他脚啊手啊这些其实都其他地方都凉了，但是他那个头顶上呢这个热气长时间不消失啊不消散，就说明他可能是能够有解脱机会的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些都有一些这个关系，我们平时自己观想呢要注意这方面。然后再往下面第三段的这个观想啊，就是中脉的里面正对着心尖的位置上有一个好似竹节隔断般的脉节。这个脉节呢在密宗当中讲得非常的这个细致啊，我这里呢也不能这个方面跟你们交流，没必要了，就你们只知道在心口这个地方有一个脉节。这个脉节呢就大概就是能想成像那个竹子啊，它不是一节一节的吗？那它那个节的那个疙瘩那一块的，就是有一个节在那里。大概是这样子就可以，不需要期间方面呢，你觉得如果始终这个你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也没办法仔细告诉你啊，你只能是大概有这个了知。然后就是在正中间的心尖位置啊，我们真正观修的时候呢不是观在心脏的位置，心脏是偏左，而呢这个真正的观想的那个心识的话是在正中间啊，正中间胸口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呢这个脉节，脉节上面的话一个淡绿色的，上面呢有一个淡绿色的分团明点，就是有一种呢淡绿色的 一个就是一个明亮的点，你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能这样子观修就可以。这个时候呢，时刻不停的波动，就是它在抖动，它的上面有一个代表自己心是本体，具有涅槃点，涅槃点就是这两个小圈，这些都是一些藏文的这个种子字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去观就可以，就是它不是分开的，就是在什么地方观涅槃点，什么地方观小阿，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平时我们讲的这个红色的奢字啊，它呢一个呢底下带有那个小阿，然后呢旁边右边的话，我们看这个书的时候，这个右边呢是有两个涅槃点，你要把你的心是整个观成这样的一个红色奢字带小阿和涅槃点的这么一个种子字，是这个意思，观在自己的那个淡绿色的分团明点的上方就好像它在底下拖着它一样。那么我们的心识呢就是观成这种字的话，上师也是说不观汉文要观藏文要观藏文，这个自己就平时要熟悉这个藏文的种子字，生前的时候就要练习很清楚这个藏文字呢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在电脑上面如果能处理得好你们还可以打出这种彩色的图片，红色的一个奢字，标准的这么一个奢字，常常去观想以前我们学院里面有些道友就这个打出那个嗡啊轰这三个种子字这个就是说蓝色的轰字，白色的阿字，红色的奢字，嗡啊轰这三个种子字呢发给那个彩图呢，可以给道友结缘过。你们自己外面呢道友这么方便嘛，现在都属于是信息时代电脑这个发达的不得了，你们自个儿去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有一个直观感都很好这些都很好。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就是说是犹如风卷旗帜一般的阵阵抖动就是这个它是在颤抖的，它是觉性自心的所依根本。要了知我们观想的这个我们观想这个红色的奢字它是一个觉性的所依的这个法，那所依的这个根本。如果是从众生阶段上来讲，那是我们的心识嘛，但如果你能够认识它的本性，它本来就是觉性。本来就是觉性，这一点呢以前这个方面的道理应该交流过很多，就是我们自己的无明缘故呢不能够认知它，所以说呢就是把它成了一种分别心的这种状态。如果能够认知的话，实际上它本性就是一个觉性。这是呢第三步的这个观想第三步观想。紧接着再往后面的话，就是接着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你走的这个左右上方虚空中，这个就是观想对镜，我们的头顶上呢有阿弥陀佛和这个两大菩萨。那观想这段内容的时候呢，应该也是这样子就能观想的多清楚呢，就是尽量观想清楚。如果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只要意念着这个本体就是我的大恩根本上师，形象是阿弥陀佛，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我们平时在修的时候平时修这个往生仪轨呢，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形象。虽然知道本体是这个上师，但是他这里的修法的要求是观成这个阿弥陀佛是这个西方三圣的那个像的，那就按照那个观。而且他的这个坐姿站姿他的这个是报身像而不是化身像，这些最好自己不要改平时这样修炼。那么当然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信心全部是在自己的这个上师上面，你对他信心最大，你直接在头顶上观自己的上师，然后观想心识呢从梵顶梵经穴出去，这些都是可以允许。那实际上就是成为你主要是依靠上师瑜伽的修法而得到解脱的。而我们现在在练习这个往生仪轨的时候，那么要求怎么观就怎么观是这样子的那么下面这里就是说由那个虚空当中由一个有八大孔雀掩饰的宝座，上面有各种莲花日月的三层坐垫，垫上端坐着本体为三世诸佛总体之自信无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就是实际上本体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形象呢为世尊护主无量光佛，身红色宛如十万个太阳照耀鲜艳的红宝石山一般，一面二臂双手以等印托着装满无死甘露智慧甘露的钵盂，具足殊胜化身梵净行的装束，就是阿弥陀佛的话是化身像，身着三法衣以头上有顶级双足轮宝等32种妙相80随好为庄严，放射出无量光芒。这个呢就是中间的阿弥陀佛是一种化身像，然后呢两边的那个 就是两边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的话，它是一种的报身像。那么首先这个在阿弥陀佛的右边啊，是诸佛大悲自像的圣者观世音菩萨，身色洁白，一面四臂，就是四臂观音的那种报身像。第一双手就是他前面的这一双这个手呢，是合掌在胸前的。那么右下手就是他第二双手的这个右下手呢，是持着水晶念珠，左下手呢是持着白莲花瓣的这个顶端，花瓣呢是在耳边绽放。无量光佛的左边是诸佛力量的主尊密主金刚手。金刚手菩萨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佛陀有这个智悲力这三种吗？那么三世诸佛的智慧总集是文殊菩萨，三世诸佛的大悲总集是观音菩萨，三世诸佛的力量的总集是这个显宗叫大势至菩萨，密宗呢叫金刚手菩萨。是这样子的，就是密主金刚手身色呢是湛蓝，双手以交叉姿势直持灵杵，他们二位尊者都是以报身十三种服饰庄严着。你们因为现在很多道友呢都有那个金刚萨埵修法的一些仪轨图片那么那里面详细解释过，而且我们前面在讲那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应该也跟大家详细解释过十三种报身服饰是什么样的那些都有，你们自个呢按那个观想，而且前行的原文当中也有这个图片，可以按这方面呢来讲观修。无量光佛呢双足金刚加扶坐，表示的是不住有际之边。所以上师在这里不是讲了一段吗，说为什么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不相同坐站的姿势和装束不相同。它不相同的话，像这个装束不相同，主要有些是报身形象，有些是化身形象。那么它的那个坐姿和站姿不相同，它都有它的表意，那主要是切合于众生的这个根基来呢这个做的这样的一个表象。所以说呢坐姿就代表的是不住有际之边的这个意思，不住有际二边。如果是站姿的话，代表利益众生不厌倦的那种这个意义在。这一点就是我们明白之后呢不要兴起其他的一些过多的分别。那么二位菩萨双足站式表示利众不厌其烦，生道往生法的诸位传承上师就是凡是我们这个你像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源流它里面都有这个生道往生法这些教言呢，这些的传承祖师们就像清净虚空当中密集云朵一般呢，安住在三位主尊的周围就是在三位这个西方三圣的这个周围，全部都是自己的传承上师都是以和颜悦色慈眉善目的这个方式注视自他一切众生，并且以满怀喜悦之情而予以垂念。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真正自己在运用往生法走临终的时候，走的时候自相续当中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渴求往生的心态希求心，还有一个欢喜心，然后相信自己的罪业已经通过前面的忏悔我已经得到清净的这种信心，这样的一种满怀喜悦的状态之下去这个跟这些所有的祖尊或者说传承祖师去相合是很重要的心态的把握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救度自他一切有情，摆脱轮回恶趣之苦，就像大商主一样将所有众生接引到清净刹土这是整个这一段的这个观修这一段还是讲的比较仔细的。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往生仪轨，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下面的仪轨。首先呢艾玛霍大家都知道是那个稀有的意思真稀有这个意思。那个第一段的话是自现任运清净无边刹，圆满庄严西方极乐土，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母，一面二臂洪亮持刀盖。这段的内容上师在讲课的时候跟我们教过，就是这堂课和下一堂课呢跟我们整个念诵过那个这个往生的这个仪轨，用藏文的音去念过道友们可以把它这个截下来或者是不是有单独的这个音频已经有了呢搞不清楚你们把它截下来，然后最开始练比如说自己平时修的时候呢，最开始的时候可以听着这个音频熟悉这个上师的这个念诵的这个音，然后回头自己如果熟悉呢音频可以不要，那么自己来念。那么边念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现在念的这一段是什么意思逐渐的去熟练它一定要去熟练它。所以前面的这个观修呢一定一步一步的到位。首先前面这四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呢先将自己所居住的地方观为一种自现任运清净的清净刹土。那么现在修往生法呢但一般情况都是观成这种庄严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种像。那么这样子去观修之后呢 这个自身官为那个金刚瑜伽母啊，它是这个一面二臂啊，红亮，就是一个是深红色，然后呢是那种啊，这个就是有这样的这种亮光的这种形象啊，然后是这个持与这个双手的话，一个呢是持这个刀盖，还有呢这个括号里面不是说拖把嘛，就是两只手，一个呢是持刀，一个是持拖把，那么双足五士三目视虚空。这个就是说是双足骑武士的那种姿势站立啊，另外呢就是是以三目直视虚空啊，像一种大圆满的看视一样直视虚空的方式。那么接下来呢观想的就是属于我们体内的，刚才那几句呢是外向的嘛，下面是体内的，说体内中央之中脉啊，粗细犹如竹箭许啊，就像这个这个粗细犹如竹箭许，我怎么样去形容一下它的它的这个粗细的话，如果用一个手指这样的宽度来形容合不合适呢？以前上师在密法里面大概讲的就是有这样的方面的这个意思，你们就先这样去观可以，应该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具有空净光之管的，它刚前面我们讲的四种特征啊，就是上端呢开于梵净穴，下端关闭于脊下，脊下四指的地方，心间阻断之结上，就是在心间呢有一个结，那么在这个脉结上面呢一个淡绿分团明点中这个明观自心红舍字，头顶一肘之上方明观佛陀无量光，具足相好圆满身这就是我们前面一步一步解释的那个意思那解释这个意思。那么上师也是提到了将自身观为舍字这是平时修炼的时候，那到临终的时候呢，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中根或者下根往生法观轰字的字还有其他的这个阿字用这些方法离开身体，就是平时要把它串习好比如说你的观想这个淡红色的那个淡绿色的明点拖着心识呢往上窜，然后从这个梵净穴出去摄入上师的心间，这个过程你观得特别熟，你在临终的时候呢你可以观成其他的轰字的字你自己特别有信心的这样去观修是特别有必要的。那么这是前面的这个观修方式，然后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汗毛竖立，泪水横流，尽量多的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唱的那个就用丹地德云下巴扎中巴扬达巴左臂桑吉观巴奥华德美巴拉香彩罗乔多加森去就是这个呢用藏文念。大家如果对藏文一点都不熟悉呢，就汉文顶礼供养皈依世尊善事出有坏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这样念三遍或者七遍，这是呢今天所讲的内容还可以。今天所讲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后面还没有完了，它后面整个仪轨呢就是下一堂课再讲，那如果这样的话，下一堂课呢我把上师课前的这个教研和这一堂课课前的教研呢稍微回头再跟大家总结一下讲也行。今天前面141课上师前面这段教研没来得及说总觉得有点遗憾，下一堂课呢把这两个一块儿合在一起呢再做一个强调，实际上也无非就是让大家心里面真正能够就是抉择自己修行的方向能够抓紧这个时间呢精进修行这方面呢起到一个这个强调的作用，可以跟大家稍微再交流一下，然后再把后面的这一部分到时候呢这个你们一个方面呢其实视频或者光音频听的时候也会很清楚，但主要是因为上师分了两堂课说的嘛到时候呢也给你们整个这样拉一下前面先是怎么样然后念三遍，紧接着是艾玛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这个几遍几遍几遍这样给你们教一下，你们再听一下那个音频，然后好有没有做出来的呀，没有做出来，我们这里面我们内部的话这个道友都自己把它那个自己把它这个就是说是做成合成一份了，大概好像我记得当时我们内部道友做出来就大概有个15分钟左右然后当时很多班级呢就是带着所有的道友一起共修的方式修过还是很殊胜，如果有的话最方便你们按照那个次第去熟悉它再的去串习等到下一堂课的时候会分别讲一下出现什么验象怎么样去护持等等这些道理呢再跟你们交流好吧。那下面就用10分钟的时间 啊，可以有问题啊，可以提一下。心尖神识的位置，两乳中间膻中穴，对，就是那个差不多这个位置。舞蹈是什么意思？这个舞蹈呢，就是指的是他怎么说呢？就是他没有偏差，没有颠倒的啊，没有任何不符合法性的，就是这方面有这个含义。但是你要看具体它用在哪里啊。很多的经教，不同的教研当中用舞蹈，它的这个意思的话，侧重点可能还会有些不同，需要看它具体用在哪里。但是它整体自己本身所表达的这个含义是这样的，就是绝对随顺法性的这方面的这个见解。法性中阴时见到愤怒本尊，一般会害怕，但是还有42尊寂静本尊，那见到应该会生欢喜。见到寂静本尊然后认出来往生，是不是很容易呢？为什么老是说只要认出愤怒本尊就能解脱？是寂静本尊的话，只要能认识也能解脱。但是呢，在中阴的法门里面啊，就是这个寂静本尊的像出现的时候，它是会有那种在我们的感觉看起来就是特别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耀眼的光芒。有时候呢，自己没有认出来，一晃眼啊，就是也是会有那种躲的感觉，特别刺眼特别耀眼的这个光芒出现，你不去迎接它，一躲你过去了，还会有这个问题。问的倒是蛮好的，但是修起来不太容易哦。尽量的去熟悉吧，尽量去熟悉。如果生前修多修一些，可能那个阶段会稍微长一点的话，还会有些机会。最好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把握机会。这个在这个中阴里面，因为上次没提啊，我们也就没有讲啊。中阴法门当中啊，还会有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更细致的一些讲法。这里也确实一个方面呢，我自己也不是说很熟悉啊。再一个方面，确实这个地方不是讲密法的一个适合的场所，所以说。但是寂静本尊它是那种很刺眼很亮的这样的这个光彩，有的时候能不能认识的话也有一些问题，其实跟愤怒本尊差不多，是差不多的。家人绝症最后住医院不好吧？这个你还是看情况哦。如果那个家人一般按照世间人的这种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呢，做事的风格或者程序的话呢，要送医院就是要送医院，你完全坚持最后搞得很麻烦呢，这个也不是很方便。而且他自己本人的意乐你还要征求于他的意见，否则他容易生嗔心，对你生怨恨心啊，那你起的效果就成了负面的效果啊。这上都要需要考虑的，那这些细节的环节需要考虑的。请问淡绿色分团明点把舍字包围住，还是把舍字拖到上面？哎，刚才那个讲记讲得很清楚嘛，是拖在上面吧，对吧？在它的上方，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哦？往生仪轨要念中文还是藏文？就是如果能念藏文啊，也是很好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自己要懂得中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念藏口诵呢，念藏文，懂得中文的意思啊，这样子观想比较方便。我很容易生嗔心，请问怎样最好的调伏啊？那这个我们，你像我这里用了将近两年时间跟大家交流这个潜心法，已经讲过很多这方面的，但是我还是跟道友们说一个实在话啊，就是我自己也是啊，讲来讲去讲了这么多法了我也会发脾气，所以说呢，我的意思呢，就以前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么一个道理啊，我们修行人啊，要有一个勇猛心啊，就即便是百战百败了，但是你要百败百战，总有一次你会有胜负烦恼的机会，心态要调好，不要因为呢老是被烦恼打倒呢而有那种特别沮丧，然后呢干脆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也不能够呢这个有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说那就无所谓，烦恼就烦恼吧，出来就出来吧，也不能是两边倒，自己把握一个中道，能尽量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烦恼起现，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去调整它，用你自己觉得能够用得起来的方法去调整它，坚持下去20年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不一样的。调整烦恼，上次在这个就是这两堂课里面我看了嘛， 金上师好像是在这堂课里前面那段教研说的是吧，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修行要有个长远打算，虽然是一个方面，确实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寿命到底有多长，但是这个修行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啊，长年累月的坚持下去，调整自己的心啊，自然而然这个尘心会熄灭下去。远幻上师念完后修上师瑜伽，这个上师瑜伽可不可以用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素持加持？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呢，应该也可以，你们还要看一下就是这方面有没有教务处这边比较详细的一些教学的安排啊，就是怎么样的这些。如果没有的话，那从我自己的个人理解角度呢是可以，但是按照讲记里面说，就是我们前面上师瑜伽的那个仪轨在修啊，那么这一点的话你们自己去把握吧，好吧。跳的我看看什么金刚瑜伽母是弯哭手持鼓和弯刀一面二臂持刀盖。这个刚才我刚刚解释过哦，一面二臂持刀盖的话它括号里面有拖把嘛，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记得当时以前哦，上师在讲的时候，就有些仪轨里面呢是说是，这个一边呢，好像就是说它一种的话是那个，刀，一边呢是拖把，有一些呢就是一个呢是鼓，一个是刀。那我们按照这一次啊，你像那个上师在前行原文当中的一个图片是怎么样的一个画法，我们就按照怎么样的这种方式来就是来修就可以，来修就可以。按照上师这次讲的，就不用关拖把，直接关那个鼓就可以了，应该是这样。会出现明点冲出去不能回来的情况吗？不会。这个后面办了还没讲啊，等到后面的时候我们那个整个这个观修法讲完以后就会知道了，就会知道了，不会冲出去回不来的情况，没有这样的。心识呢到了头顶的时候，主要是这个红色的狮子的这个心识要冲到上师的那个心间去，到时候是这样的。这个在下一堂课还会再细一点的跟你们一块学习啊。激光明出现在法性中阴前面，对，叫什么啦？愤怒本尊出现在法性中阴是对，属于中根者往生法门啊，是一般来讲是这样。三有的解释，三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三有指的三界。你们查字典喽，这一些名词概念查字典好了，好吗？法性中阴和轮回中阴是交织在一起的，还是？49天内前面是法性中阴，后面是轮回中阴。哦，49天内哪些阶段是法性轮回中阴啊？这个我还有一些需要在这个怎么说呢，我自己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们肯定。因为呢从一个方面啊，有些高僧大德讲就是49天呢就是念文解脱，基本上念的都是那个就是说是这个法性中阴这些积分本尊的相，而且呢它这个积分本尊哪个在前面现哪个在后面现，它是有次第的。但是这些道理啊全部都是密宗很殊胜的一些教研啊，我在这里一方面是没有能力交流了，在这个方面我自己也不是很熟练，一方面可能就不是很方便去这个再过度的去探讨。我们现在只要抓住你能认识否的问题，是不是能认识，这是关键点。你的问题问得挺好，但是我这里没有办法来回答你了，这个是能力有限的问题，而且也不太方便。这个法性中阴和轮回中阴交织在一起，这一点的话是依靠什么来说的呢？应该是有次第性的。观头上根本上是面向自己是一致的吗？面向自己好像是方向一致的哦。我们下一堂课的那个内容上面，那个就是西方三圣对，我记得以前这个问题呢，以前有些道友也问过，好像有面向的，也有面对的，是不是这两种都有？我们回头要看一下那个修法，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了，要看一下这个修法，就应该很清楚。什么往生仪轨修一段时间后，平时反复串习，是指完整的往生仪轨，还是简单观想具三想的那个？不是，就是还是有机会呢，平时要串修一下。参究一下，这个也是在后一堂课会提到，后一堂课会提高。你真的如果修出来的话，你平时就练一下，也是这种方式练一下，这个其实用不了很长时间呢，用不了很长时间。家行功课很难每天坚持怎么办？ 哎，这个就只有自己慢慢调整喽，哎，慢慢调整喽。这些的话就是还是每天给自己留一些空档的时间，你就当做呢是自己一天就是全部忙于琐事啊，留这一段时间是让自己的心得到一种休息的，你要对它产生一个兴趣，以后慢慢你就愿意了，你每天最渴望的是自己去有个时间段休假型，它就会调整过来。这个要讲起来就比较这个平时我们经常讲法的时候会提到的一些该注意的啊，这一两句话呢可能你觉得没什么感觉，多听法啊，多听法慢慢能调整过来。分脉命脉在什么位置？这些秘法的东西啊，上堂课的黑白咽喉我当时已经很坦白的说了我也不清楚嘛，啊，还在问我。然后那个分脉命脉这些呢，以前上师在讲那个秘法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图摆出来，这些的话我怎么跟你们交流呢？以后有机会吧哈，你们好好的学嘛，好好修家行，等到治愈秘法的时候就有机会了。临终中阴和法性中阴之间多少天，这个不清楚啊。种子字很难观想，观想时只想一个奢字摄入阿弥陀佛可以吗？不要，我前面已经说了观修的方法呢，要求怎么样就怎么样，最好是不增不减。中阴四十九天是否包括临死法性转世？不，这个中阴四十九天就指的是已经到了中阴身啊，那中阴身，那么临死中阴是在死前的时候，是在死前的时候啊，这两个还是有区别。临死中阴多少？那这个，你说人临死的时候撑多长时间嘛？撑多长时间？这个不是固定的，每个人因人而异啊。关键你是那个，就是自己的啊，这个就是隐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按照我们一般的讲法，不是三天之内最好不动他的身体，一般都是这样的这种说法。那具体的这个时间决定有一个数字的话，这确实不是我就这样能说的呀什么的，这些有困难，这些有困难啊，这些问题应该都是高僧大德去答好一点，我是没有这些能力啊给你们做解答的。转世中阴从死亡第几天开始不知道。小组学习时有师兄说下根化身往生者出来肯定是一地菩萨。一地菩萨这一点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不确定。不是说绝对不是，有可能会是一地菩萨，但是呢还不敢确定，不敢确定就是绝对是一地菩萨。为了发心舍弃一门法一门课也值得去做吗？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看了。如果你真的发起一个清净的这个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发心随顺到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那是值得去做的。但是要看你自己的心态，你自己的心态，如果自己心态把握不准，这个的话你需要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选择，是这样的。感觉上中下三种往生法修法都一样有区别吗？哎呦，我今天讲了半天呢，那么多区别怎么还说没区别呀？再好好听啊。观想头顶上阿弥陀佛是祖宗是垂直在自己头顶的位置还是头顶上面的虚空一肘，头顶上面一肘的位置。舍字的方向涅盘原点在自己的左边还是右边？就是这个字啊，你把它立起来，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面对着它吗？然后呢你把它立在自己心间的这个位置上，那个时候应该是左边了吧，对吧？应该是这样子，观修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啊。记得论坛道友说是右边，怎么为什么是右边呢？为什么是右边啊？我怎么想的是左边呢？就我们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盯着这个书本看，这个奢字也是印出来的，它如果把它立起来的时候把它立起来呢，这个奢字如果是放在自己的心间好像应该是转过来一样嘛，应该是这样。也可能我说的不对啊，我说的话不能作为标准答案的，再一次提醒你们你们自己做参考吧。临终时若极度痛苦无法修往生衣柜怎么办？这些都是要考虑的。临终的时候极度痛苦，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只能说你现在在醒觉位的时候尽量把住一种你特别有把握的，你在你就是你醒觉位你对这个修法特别有信心而且有把握，然后你要尝试，就是我刚才给你们提醒的，平时生病了，平时是些出现烦恼了，不要老是急急忙忙的找解决的方法想躲，你处在这种痛苦当中，你看你有多大的力量能在心安住在正念当中，或者安住在你所修法当中，安住在上师的这个意念当中，安住在本尊当中，你看你有多大力度， 平时尽量去喘息。那么临终的时候，临终真的是这样子，很可能是处在极度痛苦的过程当中的，所以我们没办法，这个是我们没办法阻挠的，这是一种这个业缘的感召啊，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掌控。我们能掌控的是自己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把握住心的正念，所以要在平时的时候多去喘息。以墨次第，可否当成修法来修啊？会有这种以墨次第出现的时候你就快死了耶，那个时候当修法来修来得及吗？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可能我没理解意思啊。从呼吸停止开始算死，啥意思？这是一段一段的。还有什么修往生法要念长寿咒吗？要啊，后面有，后面下一堂课有。修生源次第时的身住中阴，哎，你们提到这个六中阴里面，我们这里没提的，我在这里上师这里没提的，我也不必要提嘛，我又不是在讲秘法，真是。以后有机会你们从上师那得啊。以墨次第，可否当成修法来修？哎，平时穿行。问题是这个以墨次第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出现的嘛？这个话问的就是怎么说呢，你平时怎么修以墨次第嘞？你以墨次第不出现呢，你的呼吸顺畅，你四大又不分解，你五根又不隐没，你怎么来穿习？怎么来穿习嘛？这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自己好好修往生法，简单一点啊，平时好好修往生法，然后到了临终的时候把握的机会就大一点，这样就可以。吉祥卧时右手托小指堵右鼻孔啊，将这个明点呼出，当吸气时是用口还是鼻？哎呦，你还能考虑到这问题？你真的要是真的以后这个冥冥中时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呼吸呢？那个吸气呼气，这个你不用去考虑它，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右鼻孔塞住，观想的时候呢，就是属于化身往生法的那种观想方法，直接你的心识从左鼻孔出来，这是重点。你在这一块使劲的想，使劲的观修，修熟练是这个意思。你想用口呼吸也可以嘛，你那会儿说不定就是用口呼吸，你吸不进气去了，很难受，分大开始分解的时候你觉得憋得慌了，那个都是很痛苦的。头顶上的阿弥陀佛面对啊，这个刚才我说过了，好像有面对也有同方向的，这个要再看一下。这个好像跟前面上师瑜伽的是一样的，有这两，可能有这两种情况。说过门错上师四灌顶，没有受过文解脱灌顶，可否从网上看文解脱经？可否给？哎呀，这个你还是问一下具象的善知识吧，好吧，我没有开学的资格。我观想时总是把上师和佛菩萨观想成相片的样子，怎么办？那现在能观想着这样就先这样嘛，先是这样子嘛，然后以后的话我就说嘛，你们那个其实外面道友都很方便，现在都是信息时代啊，特别发达，那之所以就是用那个电脑之类的搞很多这种动画片，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立体的动画出来啊，这些就看道友们发心。你们真的如果有人能够做出特别精美的一些像这种啊这个立体的那种动画，然后它的这个做的质量也很好，颜色清晰，颜色鲜亮啊，这个很清楚，然后呢能感觉好像是立体的这种，让道友好观的话，我觉得功德还是很大的，所以号召道友们自己发心搞，然后可以放在网上给大家提供一下。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要准确哦，要准确。观想种子字时是正面的写法还是自己一面写法？哎，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感觉好像是转过来的，这个也是我前面讲了，这个不敢说我的讲法是标准答案，自己去考虑，回头我再可以再看一看，我再看一看。行，差不多就这些了哦。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到这里。可以去参加萨多法会吗？当然咯，可以参加，但是准备好没吃啊，这个可以参加吧，没问题。会不会影响考试？哦，考试要考试的哦，不能因为参加法会不考试啊，这个考试第一。法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参加共修好了，在家里念，那么是跟这个学院的僧众一起，就是说我一起共修，只是地点是在汉地的话，那么共修的功德绝对能得到，不能影响考试。会不会影响？肯定会影响，那不能影响考试，你们要以考试为主，这个文思是最关键的。忏悔的话这个学院也能念，家里也能念，这个就随你们自己了啊，随你们自己了。好了 好，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若巴尼托内尼比扎南潘西加杰嘎那奇瓦隆彻巴耶彻比措利扎瓦周瓦修文殊师利勇门直普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随神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身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